因为你是真神，你是活神，因着你我们也得着永生。主啊，在永永远远永恒的里面，我们要看见你，哦，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甚至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被你的荣耀来遮盖。哦，在你的荣耀里面，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称颂你的荣耀，赞美你的荣耀。哦，在荣耀里面，我们就来服侍你，在荣耀里面，我们来敬拜，来侍奉你。主啊，以至于我们的赞美不仅在我们的口中，我们的赞美也在我们的心中。哦，我们的赞美不仅在我们与你面对面敬拜的时候，也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总让我们的赞美不离开我们的口，不离开我们的心。因为主，当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神啊，你配得，你配得得着我们一切的赞美，你配得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当得一切的称赞，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哈利路亚，主啊，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愿主在我们的生命继续更多的得着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更多的彰显你的同在。哦，主啊，好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不是我们这个人，来看见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哦，借着在我们里面基督，他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就把心来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把你的心再次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的心意，没有别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不断的走在你心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最后这段我再做一些的补充啊，我们可以十三章就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从这个四十四节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五十二节啊。其实这时候整个的啊，所谓的如果用事工来讲，这个状况是很不错的啊。基本上你可以说整个城的人呢，都来啊，所谓要听见福音。所以这样的布道会不需要的，就人听来就都跑来了。这样的一个布道会就是人对神的心的渴慕。所以问题在这里，到底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位真神见证出来？我很喜欢的，当主耶稣被高举的时候，就是吸引万人来跪向他。也用彼得的，我很喜欢他的话是说，我们生活中常常做一个准备啊，当人问我们那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用温柔心来回答他。所以你好像发现在圣经里面，不是不要传福音，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是传福音的那个的心态，好像我们不能不传的意思，说这个人好难听啊，他就好难接受，所以我们要努力了，我们要花功夫了，先请他吃饭呢，然后帮他一点怎么样，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策略，再说我没有反对这一切东西，但是回到圣经的时候，到底在传福音到底是人的力量呢，还是神的力量？ OK， 如果从这个神学角度来，这当是人的力量，也加上神的力量，主要是神的力量，但人不能不做。那如果是人的力量的话，是很自然的去做呢，或是很勉强去做？甚至有听到，哦，你一辈子不带一个信耶稣，你到天上怎么交代？这个就变得好像蛮律法的，而且蛮的这个压力蛮大的。所以有些人说，牧师啊，我很忙。有阵子啊，我听到一个牧师说，他只要上计程车，下了计程车，那个人就绝志。所以有阵子我都不敢坐计程车，因为我觉得这个牧师坐这么久了，也不敢跟他开口，开口了他讲两句话，要了就不喜欢我讲了，要他就打岔了，我也不敢把他再拉回去。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呢，跟我谈谈的时候，他愿意听了。我说哇，感谢赞美主，不过对我来讲还是不是常有。后来我被 Peter Wagner 影响有点，他说他上了飞机啊，他最希望旁边两个都没有人，他更不希望旁边两个人是不信耶稣的，免得他要传福音。他不是不要传，因为他要专心准备，所以他希望两边都摆他的书，桌上摆他的笔记，然后把他的电脑，如果有这个空中小姐来送餐呢，就放在旁边那个桌子。所以你看呢，后来发现哦，原来神给每个人呼召不一样，这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传福音。如果你用这句话，欧牧师说的不用传，没有这个意思。 我用这句话，你不见得是一个 evangelist， 你不是一个，不见得是一个传福音的，但你必须是一个见证人，你一定是一个 witness。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做一个任何的决定，你的态度，我甚至觉得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从头到尾，不论那个人反应怎么样，不论是否接受还是赞成还是拒绝，甚至跟你对上，你永远是表明你是一个喜乐的人。我想那个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他再气你还是很喜乐，他跟你呛你还是很喜乐，最后他一定要问你，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好像个苍蝇一样赶也赶不走，只在旁边嗡嗡嗡嗡，所以他一定要问他怎么一回事。这其实不难的，不是这个很微妙，这个我不知道讲这个比喻就是比喻了，比喻不能够代表一个真理，但我们讲到了解经啊，你不能够用个比喻代表全部真理，不过比喻有时候可以 make a point， 到底在你的旁边是一个苍蝇还是一个蜜蜂还是一个蜂啊，我想都不太好，苍蝇太啰嗦了，蜜蜂啊，你赶也不敢赶它，赶它它把它戳你一下更麻烦。所以我要说的是，到底你用一个什么态度 approach， 那这个态度跟你的信仰很有关系，跟你传扬很有关系。如果你所传的这一位是恩典的神，你的态度是一种态度；如果你传的这个福音是你认为这个神，这位神呢是一个律法的神，只是说不行，这个不行，你不做你就完了，你做这个不该做，你做你更是完了。我相信啊，在人的旁边呢，要明白，要甚至打开心，要接受这福音是不容易。不过这时候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次的聚会，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Okay, 我们已经读过，不过我想今天在这种经文再make几个 point 啊，我们还是从44节读到第32节，我们一起来读。是
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了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所勤俭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OK， 我们就要先读到这里。在整个这个福音呢，圣经说了，到了下一个案子，因为上个讲完以后，今天就要下个礼拜让他讲了，所以保罗就确实去。那去到的时候，那没想到接着更热烈，因为这些人就把亲戚朋友啊，基本上全程都这样的带来。当然这个话是有点的稍微夸张了一点啊，不过语文就是这样子啊，全几乎都来了要听神的道。那上次我们讲的时候讲他们在很喜欢听保罗所讲的话，不过这时候呢，保罗所讲话不是讲一些好笑的话好听的话，或许一些的好像讲故事，所以这时候把这个话再做一个精准，因为保罗在讲神的道。 OK， 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不论你用哪一种的所谓的这个口气来表达，但是既然你是讲神的话，你就是讲神的话。 OK， 这时候呢产生一个的问题出来，不要忘记了，保罗到了这个跟巴拉巴到了这个是会堂里面讲到， 基本上会堂是为了，主要是为了这个犹太人，是为了犹太教的人。还有呢，会堂里面有一些的叫做进到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他们进去就守犹太教的这个规矩啊，割礼啦、安息日啊、节期啊等等等等，所以叫做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啊。所以基本上会堂里面的成员是这个样子。这些的人没有错，他们整个信仰，从整个的圣经，特别旧约，知道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也知道神是圣洁公义，当然也像着神是大能有慈爱。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这位神是怎么一位神，也知道怎么去 approach， 怎么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所以神是圣洁，所以他非要圣洁等等等。但是有一样的事情，这样的做是因为他们要遇见神，他们因为希望得到神的帮助，用整个旧约的话是神的拯救。或许保罗讲完以后更是神的拯救，本来神的拯救，然后神兴起各代历史历代的领袖，包括士师啦，包括以前的摩西啦，包括后士师以后的君王啦，等等等等，包括大卫啦等等，神都借着人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没有错，整本圣经讲的旧约是讲拯救，神要拯救，而且神要兴起来拯救，而且圣经明白的，神要兴起最大的一位叫做弥赛亚来拯救。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圣洁，要圣洁。所以圣经很喜欢用叫敬虔的人，这些敬虔的人不代表一定就是他心里面对神是所谓的是开窍的，或者说有关系的。敬虔这个字叫 religion， 叫 religious， 意说这样是非常非常所谓的敬虔 in a sense， 就他们非常看重神的话，很好， so far so good， 那完了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守律法。所以什么叫敬虔？哦，这个因为每个礼拜都到教会啊，这个很敬虔，每个聚会都参加的，哦，这个很敬虔的，他一祷告就是没完的。那这些东西你要分辨哦，这不是不对。但是如果这些只是敬虔，只是一个外表，只是守律法，只是用这个来代表我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但心中却是远离神，心中却是没有信靠神，心中却是没有爱慕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要得到神的好处，用下来说我要得到神的拯救，我要得到神的帮助，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够成功，所以我需要神帮，我希望我的身体得神医治，所以我需要神。然后用这些，所以你发现整个很多时候讲了一个人敬虔的时候，你要回过去敬虔 religious 跟一个叫做敬畏神是有个分别。敬畏神是心里面对神的认识，一方面敬畏，但相对对神有个渴慕，他要的不仅是神的祝福，他要的到个程度，他知道只要有神，这位神不肯不祝福他，因为他就是神，他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拯救神。所以他要的不是神，他要的是可不可以更认识这位神，可不可以更多的知道这位神，更多的爱这位神。我们这六七年的下来，我真实越感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前面六点到七点那个钟头。我也感觉到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带着什么事，当你在当中为国家祷告了，为个人祷告，为什么绝对对，没有一点错。但是我们有人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不再为什么来祷告，只是为了一件事情来到这里，为了要遇见神。对我来讲不太容易分辨，照我走过这么长，从以前在教会啊，后来做传道啊，看到许多的，哦，这个人好敬虔啊，这个人非常爱主，因为他教会有很多的摆上，很多服侍。但是你深深的谈话的时候，你发现他跟神的关系可能说并不很深。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会害怕，他会大挂虑担忧，甚至他会怕神。哦，如果万一得罪神了，神就不祝福，那不就完了吗？你会看法有骄傲，因为他的敬虔是悲伤，他做些什么，他已经为教会摆上了，一开口说这个教会哦，我怎么样，我常常为教会祷告，我在教会给了多少，做了多少，哦，那个我去探访多少等等。你说错吗？没有一样错。 但是突然发现他整个的所谓的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他做了些什么。哦，我从来不看电视，有没有听过这个？因为他做长老，他不看电视，他不准全家看电视。第一个，他跟妻子要吵架，但孩子要跟着吵架，不过他非常敬虔。信仰不是这样来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信仰完全中心是在一件事情，你的信仰是告诉你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没有错，他是独一的真，他圣洁公义的人。那底下你的信仰会带出一个你怎么亲近神。基本上信仰的本身不会清楚的告诉他，只告诉神是这，比如说他圣洁的神，所以你要亲近神要圣洁，但是 how 怎么圣洁，坦白说你读读圣经，当然要读经祷告啊，要行这个守节啦，节期啦，要这个哦，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这些是信仰带出来的。但是这些的事情告诉你，是给你一个机会，或者给你一个思考的模式，怎么去亲近神。因为我要讲后面那点，我要讲再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信仰告诉你这位神怎么样，信仰告诉你如果你做了这些，所以呢圣经的启示是一种，甚至其他很多宗教不是这样的吗？很多的信仰他们造一个神，然后就如果你要遇见这位，如果碰到这位财神，你要怎么做。所以风水也好，算命也好，通摆出来都一套的东西，包括这个黄历什么历啊，都一套东西，用这个方式。但这些的方式，对，我们神是怎么一位神，告诉你一二三怎么亲近这位神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就是方式是对的好的，能够亲近到神，这产生一个敬虔里面一个矛盾或是一个不足。我这么的敬虔，我这么 religious， 但是为什么我跟神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 relationship？ 这是我这些年来在职场，当然以前信主马马虎虎也搞不太清楚，到国外读书的时候，在研究院啊，就开始在查经班，然后出来做事。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的牧师是一个非常讲究圣经牧师，他非常落实他的教导，非常有爱心。我就发现我只有一套的是 religion， 我努力去 follow 我的 religion， 做这个做 do and don't， 做这个不做的。所以大家就说欧弟兄是一个非常爱主的，欧弟兄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他非常 religious。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常委员说哦，这个弟兄啊，这个牧师啊，或这个长老哦，我非常佩服他，不过我很怕他，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为什么他怕你？因为你太 religious， 你太敬虔。我相信讲到这里，你一定不会误会我在讲什么。我不是叫你不要敬虔，我不是叫你不要爱主，我不是叫你不要服侍，我不是叫你不要追求。不，我只在问一个：你做了这么多，遇见了主吗？没有的话，你不过是敬虔而已。你的宗教的外袍穿得很漂亮，你的宗教外袍从白的变成蓝的，变成红的，变成紫的，你在升级就是。不然你的生命有更靠近主吗？所以当保罗讲一句话的时候，你们在等这些救主吗？不是摩西，不是士师，不是等等的，也不是大卫，是神所启示的弥赛亚呀。我们也在等弥赛亚，没想到保罗说你们等的弥赛亚我已经遇见了，你们等的弥赛亚我已经遇见了，就前面所讲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对这些所谓的敬虔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功夫还没有遇见弥赛亚？你们之前讲了半天，甚至保罗你还跟我们讲了半天， 不是敬虔遇见弥赛亚，是谦卑才遇见弥赛亚，是虚心才能够遇见弥赛亚，是认为是 poor in spirit 叫做虚心人，灵里面破产的人才遇见弥赛亚。在我们灵粮堂早期啊，有位老牧师，有些人我想让大家都不认得的，有些啊这一辈叫做陈露牧师，他常很喜欢做一件事，点火，就让人遇见神，借着圣灵，或者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浇灌。他有些点了半天点不着，人家陈牧师为什么我都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他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这样想。然后他就笑笑跟那个弟兄或那个，他说：“因为你太健康了。”你太多思想，你太多要这个不要神啊！如果你做工只有一二三，你不可能做四五六，你不能够做我想不到的，你不能够做一个超乎我能够 control 的，我能够控制。当我去思想一下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怎么讲这些法利赛人，当我读到书信的时候，看这些使徒怎么去所谓抵挡这些叫做假先知假教师，然后进到使徒行传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我就越感觉到所谓的太 religious 是很麻烦的事情。我在开始明白一件事情，保罗说人若自欺啊，是很麻烦的，因为他敬虔到那个程度，他以为他是圣人，然后叫他承认他是一个罪人，好叫他能够转过来去接受福音，叫一个这么敬虔说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的人可以拯救你，请问他能够接受吗？坦白说，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天然可以接受。不要先说哎呀木匠，这是拉萨人的耶稣，拉萨有出什么好人在那边呢？打鱼的跟在会场有什么本领？我们这些是敬虔的，我们是做官的，我们是有知识的，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难在这里。所以有时候问问正业讲这些，在如果社会上比较是啊所谓有成就人，所以用主耶稣讲的比喻，一个所谓有钱人要得到救恩很难的，好像骆驼要穿过这个针一样。这不代表说不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到最后你发现，纵然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骆驼要穿过那个针很难，但是还是能的，因为不是在于一个人有没有本领穿过那个进到救恩里，是在于这个人知不知道只有靠着神，只有靠着耶稣，只有放下他一切。那节的经文呢、啊？骆驼啊，要穿过那个是很难。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因为骆驼太大，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基本上解经比较多，因为骆驼是背东西用的，因为你背的东西太多，所以你就进不了那个门。坦白说，那个门甚至设计是可以骆驼走过去，但因为背的太东西，所以过不去。所以你把东西卸下，那个骆驼就会进去。如果这是解经的，了解当时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所谓 context 那个背景啊，你就知道人纵然是那些所谓的有钱人，虽然被这么多残累的人，他还是有得救的这个机会的，是看于他肯不肯放下。不过问题是一个有成就人他怎么能够放下，因为他的成就就靠这些东西啊，靠他的学问啊，靠他的财富啊，靠他的地位啊，然后靠他的才干，叫他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帮助我得救，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让我来到神，就像那个年轻的财主一样，这些东西不能够绑，所以你要把它变卖所有给那个穷人去，你来跟从我就可以了。这个年轻人从小到大，从他父母可能对他教导来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我读到一本书啊，叫做 The Celebration of Discipleship 啊，很久以前了，很久以前了，那是二三十年前，那时候那本书很红，是 Richard Foster 写的，后来也翻成这个书。那前到年吧，我想他又重新啊，这个把那本版本做一个这个做一个的。 他把那个祷告那个多加了一个这个加就加了一篇在里面。其实他前面有讲到祷告，不过这时候他讲了，大概过了十年以后还是十几年，他加了一篇，所以成为一个新的版本。中间那个讲一个，连祷告是最千近千一件事情，祷告也会带出许多的虚假来。请问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多少是你的祷告都是爱，都是命，都是卖，都是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你的祷告没有提到自己？想看看，没有错，我们有需要到神面前，我们的亲人有需要，我们的环境有需要，但是这也不是错。但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你才没有想到自己有这种的祷告的发生？我认为操练只有一种，就敬拜，只有敬拜。所以这操练的时候，你看敬拜当中为什么你不敢开口唱诗？因为你太多爱，你怕人家笑你，你怕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你怕人家觉得你祷告 不好听，或者祷告好像这么。真的有人跑过来问我，牧师，他为我祷告，他有先知的这个呼召，他有人心中感动跑到我面前为我祷告，很好一个人，不要误会我意思，我只是用这个讲解。他祷告完以后，他就问我一下，牧师，我刚刚祷告的怎么样？我真不懂他问什么。然后跟我说他是第一次为我祷告，所以他有点祷告的有点怕。我心想说，祷告是这种的态度吗？你祷告还怕得罪我吗？我意思是说，如果祷告你从是从神的祷告，就是我得罪了我，就是我不高兴，问题不出于你啊，出于谁啊？出于我。如果神透过你来告诉我，甚至来责备我，你怕什么？你就讲就是。你会发现呢，今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我要跟大家思想，把敬虔弄清楚，免得成为我刚才所说的一个哲学大师所讲的，他最担心的二十世纪的基督徒成为二十世纪的法利赛人。想看看，我不是讲你哦，是讲我自己，我还在学。多少时候我在问，我这样的为那个人祷告会让他不开心吗？或是有时候正祷告真的没说，然后我会问，就刚我祷告有没有对你有帮助？那人就说啊，你刚祷告对我很有帮助，每句话都很准的，我会不会开心呢？当然开心了。如果那网友跟牧师刚祷告的好像我没什么领受，我心中就开始怎么祷告沿用都没有。祷告你为什么祷告？你为什么祷告？祷告是希望的那个是谁来成就这个事情？在过去疫病赶鬼的释放人，后来常为人家祷告叫做点火的里面，因为陈牧师说，牧师说你会点火以后我就不来了，所以跟我处的是你问我记住来我们家来差不多两年，后面一年就来了少一点，后来面都不来了。牧师你一定会点火，你就自己去点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成为一个敬虔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学习所谓的用人的方式来敬虔。我常用这句话，我们的好是我们能够得着最好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弟兄姊妹，让我们长进，你一定要长进，绝对包括在内，一定要长进。长进的最高的目的，你才可以进到个永远不断的长进里面，就是你遇见神。因为神是永远不改变，对你我来讲，矛盾在这里，他永远都在改变。因为他大到一个程度，从永恒到永恒，你不会完全的认识他，你不会完全的尽量，所以你需要不断的尽力，需要不断的追求。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你读圣经多读几遍，你就会比以前懂得多一点，甚至到程度你认为，我听到有个传道人说，哎呀，讲圣经简单啊，他真这样说，我还不是他说的，是一个长辈对我说的。因为这个人 是在教会是一个传道人，蛮出名的传道，应该这样的说，我不要再提太多，免得产生误会。所以这个长辈对我说，他很不满意的，他最近蛮喜欢这个传道人。这个、长辈也人也不在了，在已经在主里面。他说为什么这个人？因为那个传道讲，整本圣经我都熟，都在我脑子里面，好麻烦的。你可以把整本圣经读熟，反过来背都可以，但我还是说你不见得是完全的认识这位神，可以听得懂吗？一对夫妻，我碰过一对我非常敬佩的牧师啊，叫王氏牧师，跟他妻子。有一次我们在外面吃饭，有人请我们吃饭啊，叫老牧师傅也去。吃饭的时候，突然老牧师站起来，那我因为是老牧师，我就赶快站起来。那时候我才到三十几、四十，我就赶快站起来。他已经七十几，我站起来，我要去哪里啊？我就问他，我要不要？我还没开，这个老牧师还没回答我，这个师母在旁边说的，不要理他了，他自己会的。我心想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他去哪里啊？他去厕所，厕所就在那，他自己去就好。从个角度，结婚了这么多年，那时候结婚了四五十年都有，所以这个老牧师站起来，这个师母就知道他干什么，所以是不是很清楚啊？不过每次这个师母生气的时候，他总会讲说，这个人啊，我就搞不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所以你矛盾在，你懂他还是不懂他？你可以懂得一个人到个程度，知道他的习惯，但你还是不能够真正的懂那个人。你可以对神的话语懂得神的习惯到个程度，好像真懂，我还是告诉你，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完全懂得这位神。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一直渴慕，我要更多更多更多认识他。所有东西都会到个极限，可能那个东西已经到极限，可能我这个人能够追求到极限，好像我们就完了吗？这是什么叫永生？什么叫永恒？如果神就这么多，我就是这么多，那坦白说讲永生干什么？讲永恒干什么？所以今天如果神给我一个怜悯啊，到每次遇见他的时候，我都觉得有新的事情，每次遇见他的时候，他都有新的带领。所以你会发现这边讲的是很有意思，敬虔。因为后面产生最大的结果是什么？这些犹太人开始就是反对。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一点把它弄完，不要忘记了，这时候全城很多人跑来，这是外邦人。这外邦人跟一件事情有关，他们没有犹太教的包袱，可能根本是拜他们的信仰，但是中间有一些归向犹太教的这些外邦人，包括这些叫贵妇在里面，包括这边所谓的有名望的人在里面，这也是很明显是外邦人的贵妇，这也是外邦人的领袖。这些人都信了耶稣，这些人都信了耶稣，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就是全城都跟着来。在宣教里面，这个叫做群体信主，一个酋长信主，他整个族部落都信主，这是一种的所谓群体信主吧。 OK， 我这个今天可能不是谈到这个。这时候呢，对这个会堂里面的这些犹太教的这个犹太，就是很大的 threat， 一个那个，因为大家都跑去信保罗去的，跟保罗去。为什么呢？这些人说你们这样的努力，犹太人说努力追求追求金钱金钱，真的做不来就装的来，不管怎么样做做做做做，就可以遇见弥赛亚。我们的问题，人生的问题，生命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就在神的带领下，我们就可以面对，甚至可以解决。保罗说这一位神所差的弥赛就主耶稣基督。 而且信这位主是单单因着信，而不是因为你守住律法，不是因为你积了多少功德，努力了多少。两个东西，第一个嫉妒在这里，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外邦人本来也是把他们看得很尊贵的，你要不要，你这个外邦人要不要 信我的神，我还要评分的，还要给你考虑的。这给我带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我到现在没有觉得答案，是否一定要上过慕道班，而且他要及格他能够受洗。在当时有没有这个叫做慕道班？不，相对我要 balance， 如果这个人马马虎什么都搞不清楚，耶稣是谁搞不清楚，他就受洗，我要给他受洗吗？或者老说我们走了吗？有时候呢，上完慕道班以后，他本来跟我说要受洗，上完慕道班以后，他突然跟我说，牧师，这次我不要受洗，我下次受洗。我说为什么？因为讲完以后我发现我很多都不懂，他不上慕道班还知道什么 救恩，上完慕道班以后他不知道什么叫救恩，他觉得信耶稣好难呢。所以为什么这年我要把它分清楚，因信称义是白白的，你想做什么都做不来，但是因信称义后过一个纯正生活是需要下功夫的，甚至下到程度需要破碎的。所以呢，完了以后这个要弄清楚。所以呢，这些的外邦人既然是要遇见这位神，得到这位弥赛亚，所以通通跑到跟保罗去，所以产生两个结果，前面这样说，满心的嫉妒，这是讲的，这是前面。本来这些外邦是跟着我们这些犹太人的犹太教的人，现在他们不跟了，跑去跟保罗去。另外一个，保罗为什么跟保罗？因为保罗所讲到这位遇见弥赛亚不是积功德，用人的方法，你单单凭着信心，相信什么？相信我是一个罪人，相信只有主耶稣基督是我这个罪人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法，没有别的，没有神没有预备另外一个赐下另外一个名，我们可以靠得救。对于他们来讲，整个信仰是相反，因为整个信仰犹太教叫积功德，要守律法。对保罗救恩的这个信仰来讲，是单单信靠顺服神，就这么多。信靠顺服神，不是只守律法，你的心要对神，以至于你的行为在这样的信靠当中会自然而然产生对的行为来， maybe 不是一下都成全了。所以是圣经用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基本上你们要成熟，你可以这样翻，好像成熟到程度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完全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不会一下就完全，以至于主耶稣很放心的对他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跟法师上，就不能够进神国。从人的角度上，这些门徒的义绝对比不上文士跟法师上，因为他们非常的 religious， 他们非常的守律法，在人看为他们是非常非常所谓的顺服神的，因为都守的律法。不过主耶稣跟一些门徒，这些叫打鱼的，叫做木匠啊，或者一些所谓的税吏的来讲，你们的义要胜过他。In what sense？ 不是外面，是里面。你渴慕神吗？你愿意爱神到程度，然后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拦阻我爱神，我就把它放下。原来这段时间，然后拦阻放爱神、亲近神，我把它放下。所以是在你的自己的调整里面，调整当中不是为了积功德，好叫我们换取神的祝福，乃是因为我们要渴慕有个更深的遇见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想这一点，这样我大概明天还要再讲段经文。你看到门徒啊，因为这叫使徒啊，使徒这个字基本上就 to send or to be sent， 就被差派。差派的当中，你会常在问神啊，你把我差派到哪里？问啊，神啊，你为什么？你差派要做什么？甚至当你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神好像要差派你。 你要不要接受神的差派？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差派？那这是我们要谈的东西。使徒行传从一个角度是讲到神的国怎么推展，其实从某个角度是讲到一个基督徒怎么过一个有圣灵同在的生活。当然教会要活出圣灵的同在应该有的样，中间一个很重要，教会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教会是一个有差派的教会，从整个教会一群人到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相信呢，当你读完使徒行传之后，你更加的清楚知道一个基督徒，或许如果有一天你负责教会，或是负责一个小组或是一个团体，你会知道怎么把弟兄姊妹，这不只是我们在边啊彼此安慰啊劝勉啊彼此帮助扶持，这都可以做，但是你怎么带出神把你我聚集在一起应该有的那个使命来，这总是我们一直在学习。 OK，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啊，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主啊！我想这个题目需要想一想，所以记得好多年前啊，后来我也听了好几次，是一个神学家有一天问到一个人，如果你现在对基督徒说，如果这位神他不拯救你，你犯罪有一天不拯救就下地狱，如果他拯救你只拯救后面的日子当中就让你过去了，我已经拯救你有一天就上天了，那今天所有的问题他也不解决不脏了，你还认为他是你的神吗？对我讲那时候一个最大的思想是，我认识神吗？还是我只是认识他的恩典？我认识神吗？还是只是认识我认识他的信他的好处？我信他是真认识他吗？还是我信他是因为我要得一些好处？哦，几天我睡不着觉，因为真跟我整个的所谓的思想，因为我们传福音就说你信耶稣就得救了，你信福音了这个罪得赦免，哦不错，你信福音哦你的身体就会好，你信福音你的这个功能，我不再说不神不做这事情，神要用你，他一定要给你好的身体啊，他要用你，他一定要给你才干能力资源啊。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整个的我所领受的包括我整个传的都告诉弟兄们，你信耶稣就有一二三，我没有清楚的告诉他你信耶稣不仅有一二三，其实你不用担心一二三，你要信耶稣你就会有了神自己，所以先求他的国和大义，我们每个人都会讲，请问这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吗？多少是我们的房子，多少我们的屋子，多少我们的薪水，多少哦什么了？有时候我们这种孩子真的不公平，你会讲这句话，孩子真不这个真的学校不公平，你这么努力读书为什么你没有考第一名？那这些东西都表明我们是否是在一个国度的里面，顺的时候照你的想法一二三发生，你觉得这位神很好，当然你还会归给神，哦孩子第一名感谢主啊，因为我的孩子因为神祝福啊，但是我的孩子非常爱主。原来我们整个还在宗教里面打转呢，我们做这个神就给我们，我们不做这个神可能就不给，所以呢我们怕神不给，我们赶快做这个，如果我们要神多做给我们多一点，我们就赶快多做一点，不是这样子吗？多少时候一个弟兄我碰过蛮多的，开公司一定叫我祷告，但是公司祷告我后来我真不知道怎么，他成功以后他很少来教会，我就说弟兄啊什么好久没见啊，我很忙啊，哦牧师不要忘记，不要担心，我奉献都奉献在教会，我没有不奉献。我不知道各位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对我这个人来讲我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牧师，不起码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心非常痛，神要你奉献要你那钱吗？坦白说更讲清楚，今天你有这么多钱奉献都是神给你的，哦不我努力来的，坦白说你努力来没有健康你怎么能够努力，你努力来如果神没有给你一个机会，我们在矽谷待这么一阵子同样做一样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供应商，如果你的客户买他的不买你就买他不买你，他有生意就没生意，不想到这神的恩典吗？怎么会在神的恩典面，有一天我听到一个老传道讲话，多少的传道在恩典里面 堕落了，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教育。原来一个人会在恩典里面堕落，包括传道人在内。讲神学我可以讲一大堆，因为我也稍微学一点，不见得我讲的这个像神学家这么的这个深奥。但我现在对那个不是有特别的兴趣，我是说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帮助我们遇见这位神。如果这个信仰是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读圣经是对的，那为什么不能够帮助？那问题再来，神躲起来，还是我们里面哦？过去我们讲因为不够爱主，因为不够 religious， 不够行为，不够好，功德极不够。直到我被圣灵更新，原来是我最糟糕的时候，在服事里面最泄气的时候，最觉得心中愤愤不平的时候，承认欧永亮，你再有本领你做不了什么，神就向我显现。我才知道一件事 religious， 在教会每个人都说我们教会增长哦，每年增长，我们不是大教比林安堂小太多了，不倒我们增长很快，每个人都说欧牧师啊，我们来这教会有意向，欧牧师有魄力，都讲这些东西，我们整个是处理还不错，我们的这个 儿童啊，我们教会不大，儿童呢有时候这个人一些不是主日学，是普通一些这个儿童一些活动，特别礼拜五晚上好多人跑来。我对教会蛮有点的成就感，可以说这样骄傲的也可以，因为本来有个神仙跑来，他做毕业论文还跑到教会要把我们教会做一个这个 study 成为他的毕业论文。但是我心中很不满意，因为我发现我们都没有遇见神，不要说信徒没有遇见神，他生活只是也是表面，执事会的主席，诗班敬拜团的这个主领，问题一大堆。不是他们不爱主啊，不是问题一大堆，不是说好像啊做一些犯罪事情，不，夫妻就一大堆问题，跟孩子一堆问题，跟同工在一起是也是，公司做事也是问题，那怎么办？后来发现我也一大堆问题，我看他们也不太怎么样。既然你是执会主义，你还怎么讲？后来突然发现 ，we are so religious， 我做不来跟神说，所以那天神的灵浇灌下来，因为我悔改认罪，我在我妻子面前我太进谦，我在我孩子面前太进谦，因为都是装的，都是假的，都是外面。既然神说你就是这么糟糕，你承认了吗？我承认，所以我就感谢神了。我就说过，谢谢你过去这六年你没有下个大雷把我打死，就是你把我开除让我回到职场，我也可以，因为我真不配。没想到神说我再给你second chance。从那时候开始，我跟保罗很能够认同，我传的是这位我所遇见的弥赛亚，我传的不是基督教，我传的是这位我所渴慕的基督，这是很大分别。所以这样一弄，从1986年4月到现在蛮久，我很感谢主，神不断在引领我，我也感谢主，神在我的服事当中，我不能够说每一个人，我也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他们慢慢的做一个突破，做一个更新。我们要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让我们再继续走下去，你更多的不是更多的敬虔，你是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像主耶稣，你不敬虔都很难，而且这个敬虔是一个完全的敬虔，不只是外面，是里面，一起来敬虔。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为神的救恩啊，在我们上带领，特别在这份，或明天我们再提到圣灵的工作，圣灵在这方给我的帮助太大， 也只有圣灵帮助我才能够光照，我才知道我是一个，就是我一个牧师哦，是这么糟糕一个牧师。也只有圣灵的光照帮助我，照明我心中的眼睛，我才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圣灵落在人得着能力，所以对我来讲解经的时候得着能力，得着能够遇见主的能力，能够得着预备好自己让主进在我里面的，进到我里面的能力，包括让我的老我能够被对付。圣灵给我的，当我主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服事能力就跟着来，因为主做的我要做，他医病我就医病，他赶鬼就，我根本不需要求能力，因为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有一个事情我做不来的是什么，就是让主进到我的里面，我的老我，我的成见。所以圣灵叫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圣灵住在里面叫我的罪身灭绝。所以圣灵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这位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主，如今他乐意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站在主的位置，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的位置来向父神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主啊，你总要在我身上彰显出来，你的荣耀从我身上彰显。然后再说，圣灵，你知道我什么都不行，我再不说我有才干，我的努力，我的忠心等等，我什么不行，你来帮助我。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降临就必得着能力，好叫我能够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解经也是这样解，不过这种解经很少用这方法，都得着服事能力。当然我不反对服事能力，因为是恩赐有关，但是对我来讲，深深的，我怎么有能力预备我自己让主进来呢？我里面的什么七情八欲是啊，里面的胡思乱想，什么说贪心诸忌都在我里面呢、啊。只是现在因为圣灵的大能把我压制住，这是罪身灭绝。我们解释过这个，你随便就发飙了，随便就开始对骂，不骂自己还骂自，不骂别人还骂自己都有了。求神恩待我们了。感谢圣灵的工作在你我的身上，他不仅重生我，他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这提多书讲到圣教里面不断做更新的工作。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主，求圣灵更多在我们上做工啊，光照我们，炼净我们，提升我们。我们开始来祷告。哦，我的主，我在我向你感谢和赞美，现在说成就这一切，愿主去引领包大新的当中，引领我，让我活在心的里面，引领我，让我所做一切都能够讨得喜悦。这你答应我们，若是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只要我们有个愿意亲近你的心，主，你就必定会向我们显现，你就必定对我们说话，你就必定不仅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而且因着你的显现，我们就得着你显现的力量。因为你向我们显现，你显出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你的荣光。好叫我们能够不仅认识你，让我们知道怎么跟从你，更让我们能够活出你同在的见证来。我们把这些以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向前。哦，再说主啊，你答应我们，若是我们亲近你，你必定会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就在每个时刻每个环境，我们都要亲近，我们都思想你，都渴慕你，都等候你，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